成立成功的一系列的条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概说来到第二世纪末到第三世纪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犹太教的那个雏形，表面外面犹太教的雏形慢慢慢慢开始成功了，但是还不明显。因为你知道，如果光就这三点来讲，我们还是看得不清楚，还看不清楚。一直等到大概222年或者到235年中间，那么你知道第三世纪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，不是这个康斯坦丁皇帝，那有一个皇帝，那个时候对基督特别，他的母亲啊得了福音的帮助，所以呢他就请了很多的建筑做了他的朋友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说好了，现在基督徒可以有他自己的房子，他们可以在一个公开的建筑物里面来聚会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基督徒公开的有自己在公开的建筑物里面来聚会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是从第三世纪开始，大概就是2300年到2500年中间。那段时间你看见到处就有了基督徒的建筑物，所以后来你记得戴克里先在那里逼迫基督教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他做两件事：第一个，烧毁所有这些建筑；第二，烧毁圣经。在这以前他们只能烧毁圣经，他们不能烧毁建筑，他们根本没有建筑。但这以后呢，现在可以烧，因为你如果你逼迫一个宗教，你怎么摧毁他的庙？现在你要逼迫基督教，你可以摧毁他们的建筑。所以本来基督徒没有这些外面的东西，但是现在呢，慢慢开始有了。慢慢到了二世纪，快到三世纪完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现在呢，你发现犹太教有一个物质的东西，现在的基督教也有物质的东西，不过呢，没有异教的那么辉煌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很贫穷，一直等到康斯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，那就不同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康斯坦丁就把一些异教的辉煌的庙就赐给了教会，建筑就赐给他，然后也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收入，所以很多的主教就变成非常富有。本来他们呢，每个人都是要么做医生，那个时候的那在那个时候的建筑都是做医生的，或者是牧羊的，或者是耕田的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。但是现在呢，不需要。现在皇帝做了你的弟兄，现在皇帝做了你的同工，那么你所有的钱从国库拿就可以了。那么教会里面，你知道那个名录里面呢，你要向政府说你有多少寡妇，你有多少孤儿，然后你有多少的圣职人员，有多少的建筑，有多少的长老，这些建筑和长老谁来负他们责任呢？谁负这个教会孤儿寡妇责任，谁也就负这些人责任。那么教寡妇和孤儿是从国库里面拿钱，这些人也从国库里面拿钱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的建筑也可以媲美异教的庙。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你知道所有的异教的庙里面最热闹、最冷清的就是基督徒。那么基督徒这些只是聚会，起头只是聚会的地方，不是给人参观的地方。如果你看早期那个他们建筑的地方，是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但是这个不够产生很重要的印象。你看这些庙宇他们怎样辉煌，那么一直等到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慢慢的就看见许多大教堂就出来了，慢慢的就看见很多地方可以参观。所以今天你若到欧洲去的话，那最好参观的就是各个大的教堂，你就发现说这些教堂就变成什么，就变成游览的地方。因为本来所有异教给人游览的那些庙，现在呢，我们基督徒也有地方可以给人游览，这是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慢慢的，你看见基督教开始犹太教化了；慢慢的，你看见基督教下个宗教了；慢慢的，你看见基督教中介教会。教会怎么样？教会这个教会怎么？教会这个宗教啊，组织是庞大，变成一个世界的势力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能力就没有，那个生命能力是没有。因为你把一个生机体，基督的身体，你把它变成一个组织，变成一个宗教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就把里面的生命把它驱逐出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第三个世纪，罗马帝国不光是帝国解除，那么不知不觉是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一个属天的基督的身体，把它慢慢慢慢的变成属地的、通俗的、属局的、宗教化的一个东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说，他们自称是犹太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，他们包装上给人的感觉是犹太的，其实他们是基督教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他们不过是把感觉给人的感觉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如果你仔细的来，你仔细的来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故事慢慢慢慢就往那里发展。那么最严重，慢慢这个起到还比较严，慢慢的现在如果有一些教训，如果在教会再出几个重量级的人物，那么就慢慢加速这些东西的发展。那么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父，我们说过他叫做居普良。这个居普良，我们说过他是45岁得救，47岁就做了迦太基的见证。那么我们现在说的建筑就是那个主教，他是迦太基主教，那他家就跟他的帮助。想想看，圣经告诉我是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长老，这个人得救2年，结果就不止做了长老，而且做了长老长。和他一同做长老的有一个弟兄叫挪瓦田，后来挪瓦族的那个挪瓦田，就这个人。那么挪瓦田的的确确他是有历史的。但是这个居普良呢，因为他本来不修辞学，这人学问大得不得，所以实在很能干，也爱读。到了58年被捕斩，未捕寻到被斩首。所以不要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对他有什么感觉。他实实在是爱读，他愿意未捕寻到，没有话说。他的见证也是没有话说。他实在是有能力，但是我们今天都知道，今天你刚刚蒙恩得救，也许你不能分辨什么是属灵的，什么是属魂的。你可以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，你可以把世界上很好的东西把它加在教会里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居普良在这一方面就给了教会很大很大的影响。那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慢慢的世俗化，慢慢弟兄姊妹爱世界，而且呢他也的确看见说教会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。所以等到那个第八次大逼迫，就是第二天那个大的逼迫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居普良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不要把我们看作是逼迫，与其说我们所受的是逼迫，不如说我们受管教。所以就这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有罪，今天你错了，神管教你。今天你什么做也没有，你不过把生命分出去，这是为主寻道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居普良已经看见教会的难处。所以因着这些刺激呢，所以你知道居普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负担，什么呢？就是讲教会的合一。所以讲教会真理呢，在那个时候讲的最清楚，讲的最重的是谁呢？就是居普良。那么居普良呢，所以居普良呢，那么他因为学问也大，他又是教会的大佬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他登高一呼，那么就给整个的教会留下一个很深很深的影响。然后你看见教会就慢慢的就往犹太教那个方向走，那么是他奠定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。他写了81封信，里面有一本书就叫做教会的合一。如果你把他的书所有读的东西把它内容把它综合起来的话，简单的来说他有3点，这是他3点的认识，就是居普良对于教会的真理3点的认识。第一呢，他认为如果今天要讲教会合一的话，那么教会合一的根基呢是建筑在建筑上，建筑的权柄上。那么他认为说那个时候主给彼得那个权柄啊是给使徒的不错，但是他认为说今天呢建筑的权柄就相当于使徒的权柄。换句话说，凡是主给彼得的权柄就是给各地建筑的权柄。那么这个是居普良的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信念，他认为圣经里面应该是这样说的。那么这是第一点。 那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刚才等一等我们说要讲的非常有关系，通过这一点你们要听清楚，因为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一点是什么呢？这一点呢第二点是这样，第二点就是说他认为啊，这一些神职人员就是包括建筑也好长老也好，他们应该都是祭司。大家不要忘记，你不要把神的话听错，不要把神话听错。新约里面说我们是祭司啊，是指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和神中间没有居间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侍奉神。但是呢，这个君主良告诉我们说，那这是第一次啊，从来没有的。从前呢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建筑比长老大一点，变成长老而已，这只是治理上，根本在这里没有什么祭司不祭司。这个祭司的观念怎么放进去的？早期我们说过，那个这个歌里面已经那样说了，但慢慢演变到了君主良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他就提倡一件什么事呢？他说啊，这些建筑和祭司们呢，其实应该就是像犹太教里面的祭司一样，他们应该是祭司。那么好了，如果祭司的话，不是要献祭才叫祭司吗？你不献祭，哪里有祭司呢？所以现在他说，那么这些长老们、建筑们，他们在什么时候献祭呢？就是在摸饼或者吃圣餐的时候，他们献祭。那么今天呢，你我如果领过圣餐也好，或者摸过饼也好，你知道饼和杯啊，根本和祭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在摸饼聚会圣餐的时候，我们也献祭，我们是献上颂赞为祭，这是我们的祭，或者把我们这个人当作祭物献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所说的，在擘饼聚会或者在圣餐的时候，我们所献的祭乃是我们赞美的祭，或者我这个人当作祭献上的。那么这个很清楚，这是圣经里面有的。可是呢，现在居普良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祭啊不是这样，这个祭呢就是那个饼和杯啊。那么他说，等到这个建筑们呢，他们在那里把这个饼跟杯祝福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借着他们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变成祭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说，当这个祭司、当这个建筑来祝福这个饼杯的时候啊，他说不知不觉的，主的同在啊，就来到这个饼和杯的里面。那这还没讲的变体啊，就是说，并不是如果今天你到天主教里面的话，你就是他们一领圣餐，为什么要跪着领呢？因为你真的是那个时候，当他一祝福这个饼和杯的时候，这个真的变成主的血，这个真的变成主的身体。所以，如果是主的身体跟主的血的话，你一定要跪着。那么什么叫清教徒呢？清教徒就是英国有一班弟兄们觉得我们不应该跪着领圣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变体说圣经里没有，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擘饼的时候那个饼是祭变成基督的身体，那么杯呢就真的变成主的血，没有，根本还这个不过是表号，是个symbol，是个记号就是了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我们就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后来到了非教会的时候，就有所谓这个圣就变体论，就是说这个饼和杯呢，最后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，真的变成基督的血。那么居普良那时候没有这样讲，不过他讲的很隐约很委婉，他说等到这个建筑啊，或者这个建筑或者这个长老们把这个献上的时候，祝福的时候，他说神的同在，这个基督的同在很自然悄悄然的就进到这个饼和这个杯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看，如果这个是指着身体跟血分开的话，那这里很明显的表明说，手里拿着这个饼的和杯的这个人好像旧约献祭一样，现在献的好像赎罪祭。所以现在呢，擘饼的时候，你拿饼和杯的时候，就好像呢，你又在十字架上再一次把主耶稣献上，好像再给人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你就清楚了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现在你看见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一些这个建筑也好，长老也好，变成祭司了。建筑是大祭司。长老们呢，就变成祭司了。那么因为